OK，好，今天我们第九讲啊，如何解释跟应用圣经？那我们知道这个解释应用圣经里面，上下文是最重要的啊。这个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上下文，那我们这个讲题的话，讲座的话，我们用很多的这个例子，我们继续要看这个例子。那我们用这些案例来学习啊，我们首先这个先看一段经文，然后再看这个不理会上下文的解释，换句话说就是错误的解释，断章取义式的这个解释。那然后我们再看正确的这个解释，就是看了上下文以后正确的这个解释。好，这个马太啊，这个啊，有的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这个是耶稣讲的啊。那其实如果你碰到非基督徒的话，有不少人会 quote 这一些圣经。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话就成为别人的这个出气筒呢？是这样。耶稣在这一节圣经里是不是教导我们基督徒要接受别人对自己身体的虐待？哎，成为别人的这个沙袋 punch bag。或者是出气筒一样呢，是不是呢？那我们看上下文是什么？OK，耶稣在教导基督徒在面对邪恶的时候，恶人的时候，应当效法他们的天父。OK，那耶稣并不是主张基督徒应该受到别人的虐待。所以这个教导，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外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哎，这是一个例子。这不是一个原则，所以让你看到这一种圣经，你要看这是个 illustration，这是个例子还是个原则？那我们应该学的是原则，而不是例子。我们学事情要学原则，而不是学例子。OK，例子可以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来一直在变的，原则的话是不变的，原则是。这个超越这个处境的是这样，OK。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有用夸张法 （hyperbole），夸张法，OK。在夸张法是一种比喻性的这个言语，譬如说马太福音19章24节，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OK，好。这个是用的是一个夸张法，OK，所以的话骆驼穿过针眼，你不用花费太多的想象力，说一个骆驼是耶稣那个时代地上最大的动物，针眼是耶稣那个时代地上最小的一个洞，OK，我讲的是绣花针的这个针眼，那你不用去想象，发挥你的想象力，一个骆驼怎么穿过这个针眼，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你把它搅碎了肉灌香肠，你也需要起码这么大的一个洞，对不对？所以耶稣在那里用的是一个夸张法，所以的话这夸张法的目的是什么？要抓紧你的注意力，然后你看进去想这件事情。耶稣在这里讲，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耶稣在这里不是讲的容易跟不容易的事情，耶稣在告诉你，这是差不多不可能的事情。OK，所以的话所以这个，所以上下文的话，那我们看到耶稣讲的这个这段圣经里面，所以我们看圣经是一个段，而不是一节，这个单元是一段，而不是一节。那这一段圣经里面，第一个耶稣第一个例子，OK，那耶稣对这个当时的一些人的教导，如何面对邪恶，当时有一些人他们就 quote 引用旧约圣经。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OK，耶稣说你们听过有这样子的吩咐，以眼还牙，以牙还牙。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人他们在传来传去的一个教导的，圣经教导我们的原则。那我们上一个礼拜天讲过，这个是上下文旧约圣经，那个不是告诉你说 OK 自己来报仇是这样的，那一节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这整个上下文都告诉你，你的法官在审判判案的时候，不能够让这个罪犯得到过于轻的惩罚，也不能过于重的惩罚。所以这个是这个圣经是这个意思。OK，所以的话耶稣那个时代，我们就看到有的人断章取义了。 他们在 quote 引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他们不理会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圣经的出处跟旧约圣经那个上下文啊。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天我们讲过。好，所以耶稣的再下去的话，耶稣在讲原则，如何消极的对付邪恶。消极的对付邪恶，耶稣说：“可是我告诉你们啊，上面是你们听的是什么？But，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好，这是原则。左脸右脸那个是例子，不是原则。现在的话这是一个原则。原则一，不要与恶人对抗。OK，然后列证一，illustration 第一个啊，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外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OK，好。”那第二个例证是，有的人要告你，你拿你的衬衫，你连外套也让他拿去，和合本是里衣跟外衣是这样，OK，好，那然后呢，第三个，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2里，然后呢，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以拒绝，好，所以的话，这里是讲这个，原则是不要与恶人对抗。这是这一段圣经里面的这个原则。那再下去的话，有四个例子，如何不要与罪人对抗？然后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是在这里，有人打你的这个右脸，把另外一边转过来啊，给他去打。OK，所以这个那现在问题来了啊。如果我这样子打你的话，我会打到你左脸还是右眼？左脸，OK，好。那为什么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也把另外一边转过来让他打？你碰到一个左撇子是不是啊？OK，那什么意思？左脸右脸搞清楚。右脸是反打的，就是反打。如果我这样子打的话，就会打右脸；如果我这样子打的话，就会打左脸。那这样子打右脸，什么意思？这是就是你公众的羞辱你，就是这个意思。OK，那如果有人公众羞辱你，然后你就是把另外一边转过来让他打，其实就是意思就是你不要怼回去，就是这个意思。OK，所以这是个例子，不是原则。原则是什么？不要与恶人对抗。或者不要与恶人作对，和本翻译成不要与恶人作对，OK？所以那今天耶稣不一定不一不会用这个例子，哎，耶稣可能会用别人在微信上骂你，OK？你不要怼回去，差不多是这样子，OK？所以的话，这个耶稣用的这个例子是跟当时历史文化有背景的。如果耶稣今天同样的在教导这个的话，我会用其他的，就是跟这个时代、这个文化的这种例子。我们现在比较看到的 insult 羞辱的话，不是公共场合来，OK，把水泼在你脸上或者泼酒，OK。昨天我们看电影看到那个爸爸把那个酒泼在他儿子脸上啊，好好的工人不当吹什么什么说玻璃去啊，等等是这样。所以今天的话，这个例子会不一样。那这个例子是用来解释原则的。这教导的是原则，不是例子。例子是用来帮助你理解这个原则。OK 哈，所以有人打你右脸，另外一边转过来让他打。这个不是说这个让基督徒变成一个出气筒，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允许别人对你肉体造成伤害。这个是就是说，OK，别人当众的来挑衅你，OK，然后你不要怼回去，OK，就这个意思。那有人要第40节啊，有人告你拿你的衬衫连外套也让他拿过去啊。那我说这个第一个例子一的话，这个是有夸张的语气。那看圣经要看上下文，那我怎么知道有夸张的语气呢？那犹太人的话，其实这个和合本里面翻译的就是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OK，好。那我问你，犹太人的穿着是怎么样？你要了解当时人的穿着，OK？那犹太人的穿着是什么？啊，他们是有里衣跟外衣。那如果你把里衣跟外衣全部都给人家拿走，那最后你剩下是什么？一丝不挂，OK？OK？所以我说这是夸张法在里面，夸张法在那里面。OK，所以的话，这个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你看旧约圣经、新约圣经， 啊，这个要羞辱对方，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如果譬如说两个国家要准备打仗了，然后一个国家派了个大使来，OK，要跟你这个言和哈，希望能够避免战争，然后你硬是要跟他打，那你怎么样对待那个大使啊？嗯，你把他衣服的下半部割去，然后 OK 把他放回去，OK，或者剃掉他的那个胡子，然后再把他放回去。那猜他来的那个王看到，哎，他派去大使这样子背对，那意思是什么？没得谈了，OK，准备去打仗了，就是这个意思，OK。所以的话，这个犹太人对羞这个裸体的裸赤身肉体这个事情是看成一个极大的羞辱，是这样。哎，希腊人不是哦，希腊人，你看希腊人的这个运动场上面那些人都是裸体的，是这样的。你看他这个雕塑啊，等等都是这样。希腊人不是，但是犹太人却是。所以的话，耶稣在这里讲的话，这个有人拿你的衬衫呐、啊，或者是礼衣啊，连外套也由他让他拿去，他的听众一听就知道这是个夸张语气。耶稣的听众一听的话就知道，耶稣在用一个夸张的语气在教导一件事情。那夸张的语气有什么好处啊？加深印象，对不对？加深印象。这个，一个父亲看到他的儿子一天到晚跑赌场，父亲就告诉他：“你我再逮到你跑赌场的话，我打断你的狗腿。”OK。那这个儿子不要去说，哎呀，我爸爸这个生物不及格，人是灵长类的，怎么会变成狗类的呢？你如果我是狗类的话，那你不是犬也是属于狗类的吗？那这个你不要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一句话是这样，这是爸爸的一个夸张语气，他不是真的要打断你的腿。第二个，你也没有从人变成一个狗，也没有。OK，或者英文里面会有一句话哈，你在讲脏话，我用肥皂水来洗你的嘴是这样。OK。所以这些事情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父母会讲过，可是从来没有执行过。为什么？这是一个夸张的语气。OK，那夸张的语气。所以那个儿子听到爸爸说：“我在跑赌场，爸爸要打断我的口腿。”好，知道这一下子事态严重，我最好 keep low 一阵子，OK，免得这个再下去的话，这个老爸真的要把家法拿出来了。OK，所以的话，那41节，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2里，这个也是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用这个例子？因为当时的罗马人行军的时候，他的军队行军的时候，OK，那现在的兵队行军的时候有这个 OK 啊，什么8轮的大卡车，OK，2吨半的大卡车，把这些东西装在上面，然后。这个兵就可以坐在大卡车上面，然后就出去了。OK，或者是 Humvee，OK，等等。当时没有，当时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们没有汽车的，所以当时的话，全部是背在背上。你所有的这些这个很多东西，你要背在背上的，所有的这个你用的这个武器啊等等啊，你的这个行李啊等等，全部背在背上。那罗马帝国的法律是，如果当罗马兵他们出去这个打野外的时候，或者是出兵的时候，他有权利在马路旁边抓一个人来帮他背一里路，只能一里。OK，那背了一里以后怎么办？把放了这个人再抓另外一个人再背一里路，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说，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2里。其实不是真的强迫你走一里路。OK，这个不是你。吃完饭以后散步啊，去降降血糖，然后抓一个人来陪你一起走1公1里路，OK，不是抓来陪你做运动的，OK，达到你每天的那个6000步或者10000步的这种 quota，而是说这个是特别指这个事情，罗马兵的时候出行的时候能够抓个人来代替背他的这个背包是这样，那。然后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以拒绝，这个也是有夸张的语气在里面。如果你真的照第四节去做的话，你很快就会破产了。我可以保证你，你很快就要破产。那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一句话出来呢？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每49年有一个禧年，有一个禧年 Jubilee。那禧年来的时候要怎么办？你要免去别人的债，是这样。 奴隶要被释放，得以自由，OK，然后债务要归零。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这个债主呢，你就会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假如明年是新年了，然后今年有一个弟兄来跟我借钱，借不借给他？又不是收利息哦，按照旧约圣经的话，那你借不借呢？是这样，如果你借的话，明年到了新年，按照摩西律法的话，你需要免掉他的这个债，那你就有本无归了，是这样子。OK，肉包子打狗了。所以的话，这里的话，就是这里讲的是一个怜悯的这个事工，是这样。OK，所以的话啊，所以耶稣在这里的话是讲第一个原则，不要与恶人对抗。然后下面有一二三四四个例子，教你如何不要与恶人对抗。OK，所以我们学的是什么原则？OK，不是例子，例子有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它的时间性等等。我们学的是原则，不要与恶人对抗。那再下面是什么？第二个例子，OK，再下去 transition，第二个例证，耶稣时代一些人教导如何面对邪恶啊，你们听过有这样子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啊，这个是什么？耶稣时代又有人引用圣经或者引用当时传来传去的一个原则，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耶稣的原则是什么？那下一步是如何积极的面对邪恶？44节，OK，上面43节，耶稣引用当时的话：“我爱你，要当爱你的邻舍，恨恶你的仇敌。”那现在耶稣告诉你如何积极面对邪恶。耶稣说：“可是啊，but 啊，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OK，啊，应用一，应用一，那如何爱你的仇敌呢？第一个会逼迫你们的这个祷告，OK，那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下半节，好叫你们成为天父的儿子，这里包括儿女，这是儿女，OK，不是，所以说姐妹不要说这个经文跟我没有关系，OK，所以好叫你们做成为天父的儿女，OK，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为迫害你们的祷告，好叫你们成为天父的儿女，OK？那是不是我们如果这样做，使我们成为这个天父的这个儿女呢？那再下去又变成靠行为得救了。有的人又说，这个是具体的行为是什么？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今天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可不可以为逼迫他的人祷告，因此而成为上帝的儿女呢？啊，越过一信称义，越过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可以不可以？那这里讲天父的这个儿子的意思。这里上下文告诉你，这个是对这个对信的人讲的。OK，这里成为天父的儿子的意思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提到某某人是某某人之子的时候，是这个人很像他，像他。OK，那我请问雅各跟约翰这两个人有一个外号叫什么？雷子，对不对？什么叫做雷子？雅各跟约翰两个人。他们的外号叫雷子，Sons of Thunder，什么叫做雷子？雷子的意思，这两个人脾气暴躁，脾气暴躁。那有一次，耶稣跟门徒在外面，对不对？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不肯信，那耶稣的雅各约翰说：“哎，主啊，要不要我们祷告，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村庄烧尽？”这些人居然拒绝你的福音。所以换句话说，这两个人这个脾气暴躁哈，他们的这个导火索很短。哎，所以的话，这个那巴拿巴的外号叫什么？劝慰子，OK，他是个 encourager，OK，所以巴拿巴这个人是很会扶持一个人的。所以保罗说提摩太这个人不行，不能跟我们去传教，一点苦都受不了。OK，所以这个纯粹是个玻璃心啊，teacup，英文里有一句话叫 teacup，茶杯，一碰就碎的，这样。那结果巴拉巴把这个马可给扶持起来了，然后最后马可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童工。OK，所以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雅各约翰是雷子， 巴拿巴是劝慰子，不是说雷子，不是雷生了雅各跟约翰，懂我意思吗？OK，不是，OK，那所以这个劝慰子的意思就是辅导的，就是辅导 encourage 鼓励人是这个意思，OK。所以的话，我们说是这个，爱迪生是电灯泡之父，不是说爱迪生生了电灯泡，或者是瓦特是蒸汽机之父，也不是瓦特生了蒸汽机，而是说，这个源头是这样的，他们发明这些东西。所以的话，天父的儿子的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这个儿子是反映出来，这个儿女反映出来天父，就是指这个意思。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不要去问耶稣的妈妈是谁。我说天上是不是上帝跟谁生了？耶稣是这样的，in that sense，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意思就是这，耶稣完完全全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天父的这个荣美。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表明出来，就是指这个意思。OK，耶稣是完完全全能够反映出上帝，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个上帝。所以，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上帝，哎，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神，这样。所以的话所以当你们为迫害你们的来祷告的时候呢，就反映出来你们是在效法你的天父。OK，那我们的天父是什么样的天父呢？我们的天父是爱你的仇，爱他的仇敌的这样子的一个天父。我们的天父是爱他的仇敌的这样子的天父，所以当我们为逼迫我们的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我们在效法我们的天父，证明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在表明我们是天父的儿女。OK，那我们天父是一个爱他仇敌的天父呢？原因例子一，45节上半节，因为他是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对，那所有的亚当的后裔都是与上帝的敌人，都是与上帝为敌的，心里与神为敌的。那现在这个上帝还是供应他们的这个需要。那你跟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是与上帝为敌的。结果上帝也给我们同样的，也有太阳，有阳光，有空气，有水分，有四季等等，有家庭。甚至很多人有婚姻，然后我们有求学的机会，等等，甚至来美国留学的机会，然后在留学的时候听到了福音，得到耶稣的这个拯救。好，所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话讲了一个原则，然后再下去应用。第一个应用的话，为什么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啊？然后呢，用两个这个 point 来证明你这样去做，你就是在效法你的天父。然后一个挑战与反思，OK，再下去46节。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也不是这样子做吗？OK，那耶稣这样，耶稣挑战，OK，你们去想一想，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也能够做一些好行为，甚至可能行为都比你更好。OK，所以这里的话，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是也是这样做吗？这个是反问，OK，或者是修辞学的问法，意思就是说，这个不用思考的，就是这样，答案是再清楚也不过了，就是这个意思，OK。所以然后第二个这个 reflection，OK，47节，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教外的人不是也这样去做吗？耶稣这里举了两个例子。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也会有这样子去这种行为，OK。然后，那这两种面对邪恶的方式背后的终极原则，OK。这个我们看到上面是消极的，不要与恶人作对；积极的，爱你的仇敌，OK。所以这个是消极的，怎么样面对邪恶？积极的面对邪恶，为什么？第三个总结的一个原则。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in conclusion，或者是 OK for 我的这个博士论文最后一段是什么？For further study，你们要继续思考的，继续思考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天赋是完全的，所以你们要完全是正如你天赋是完全的。耶稣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只刚刚举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怎么样面对恶人？那不只是这一个例子，这个原则，这个处境，你要思考所有其他的这些部分。OK，上帝怎么样面对他的敌人？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等等这些东西，你要效法效法你们的天父，所以你要完全正如你们天父是完全的。所以不要单单的考虑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一件事情，而是说各个不同的方面，我们怎么样来效法我们的这个天父？那天父你看不见怎么办？可是你有一个看得见的耶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OK，他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上帝表明出来，这个你看得见呢？那你怎么看得见？读福音书，读福音书。OK，所以的话，所以那我们现在就是看到整段圣经了，所以我特别用不同的这个彩色给它给标出来。什么是 transition statement？那什么是原则？那什么是总结？等等，是这样。OK，所以的话，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圣经啊，38节，你们听过有这样子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耶稣的 introduction 引言。那引言的话，耶稣举了当事人传的这样子的一个讲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39节，but 可是，但是那个是错的，不要信。OK，可是我告诉你们，要与恶人对抗，这是原则一。消极的面对邪恶是什么？不要与他对抗。那我怎么知道怎么样不要与恶人对抗呢？有人打你右脸，把另外一边转过来让他打；有人想告你，拿你的衬衫连外套也由他拿去；有的人强迫你走1里路，就陪他走2里；有求你的就给他，讲借贷的也不可以拒绝。好了，4个例子举下来，明白了没有？明白了，不要与恶人对抗。OK，4个例子。那再下去的第二个。Part two 啊，第二大点，这个讲到的第二大点，你们听过这样子吩咐？OK，第二大点呢，引言，你们听过这样子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当事人是这样子传的。OK，可是耶稣来了，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OK，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啊？啊，好叫你们显明你们天父的儿女。好叫你们显明天父的儿女，为什么？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将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天父是这样子对待他的仇敌的，天父是这样子对待他的仇敌的。OK，所以当你另外那一半，骂你的时候，不要怼回去。OK，不要怼回去。OK，所以这个啊。天父不是这样子对待我们的，OK？如果是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得救，我们全部都下地狱，哎，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的天父是 OK，他是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将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上帝。那如果你们反问下来了，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没有，OK？税吏不是也是这样子做吗？是的，那些税吏就是。罪人当中的这个代表，他们也是这样做，他们有好行为是啊。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啊，教外人不是这样子做吗？是啊，他们也是这样子。这些人没有信耶稣，他们也这样子做。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天父完全的，OK。所以的话，你看上下文的时候，你要把这段圣经给就是可以拆开来，什么是原则，什么是例子，什么是应用。什么是挑战？一个反思，什么是 transition statement 等等，OK。所以的话，那这个预备查经的时候要这样子预备法，或者预备讲章也要这样子预备法。你怎么样去拆这一段圣经，然后去了解这个讲员的这个思路，他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讲这一句话？他讲这一句话的目的是什么？他的 point 是什么？他的重点是什么？OK。所以的话。啊，这个是，这个第二再看一个例子啊，再看个例子啊，13章，马太福音4章12节，因为凡有的还要拿给，还要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连他有的，什么也要拿去啊。这耶稣讲的，OK，耶稣讲的，那不理上下文的解释是什么？断章取义，耶稣在鼓励经济不平等。 贫富悬殊，按照耶稣这样子的教法的话，我们会增加贫富悬殊的这个地位，富人变得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如果你把这个经文应用在这个经济的这个领域上的话，绝对会造成社会治安问题，贫富不均的现象会两极化，会越来越严重。经济上的两极化越来越严重。OK，那耶稣在这里是不是在教导这个？如果你说这个是关于经济的教导的话，那耶稣支持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帝国主义？是走社的还是走资的？OK。那现在问题是，耶稣这一句话，凡有的还有再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没有的，就连他有的什么也要拿去。到底耶稣这一句话什么意思？上下文，上文包括是什么？我们看的是这个12节啊，13章12节。上文包括11到34节撒种的比喻，麦子跟败子的比喻。OK。这个是这个上下文，OK，然后呢，1到9节是撒种的比喻，10到11节是耶稣解释他用比喻教导的这个原因，然后18节到23节撒种比喻的这个解释，然后24到30节是麦子跟败子的这个比喻，OK，所以的话所以我们看上下文是内涵是这个。上下文是这个，然后呢，然后这个耶稣解释他用比喻教导的原因。OK，好，那现在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这里，要解释的这个经文在这里，12节黄色的这个部分。OK，那我们要看整段圣经，整段圣经耶稣在解释他用比喻教导的原因。那为什么耶稣喜欢用比喻来教导？为什么？门徒上前问耶稣啊，你对他们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他耶稣回答说：“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却不给他们知道。你们是谁？信耶稣的人，他们是谁？不信，没有信，不信耶稣的人。OK，那为什么耶稣这样去做？换句话说，耶稣用比喻教导的原因是什么？你信的人会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不信的人永远搞不清楚。OK，所以这是上帝的这个审判哈。”12节，因为凡是有的，还要再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连他有什么也要拿去。因此啊，因此很重要。OK，因此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啊，所以上面这个是什么？上面12节是原因、原则，然后耶稣怎么样执行？凡有的还要给他，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连他有什么也要拿去。耶稣为什么执行？怎么样执行？13节。因此，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也听不到，也不明白。以赛亚的预言正应验在他们身上。他说：“你们是听见了，总是不明白；看是看见了，总是不领悟。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用不灵的耳朵去听，又闭上了眼睛，免得自己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好他们。”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可以看见；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可以听见。我实在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到；想听你们听见的，却没有听到。OK，那这些你们他们是谁啊？你们是指这些门徒、这些信靠他的这些人，当时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他们是谁？那些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的。那当中有很多人是圣经学家，法利赛人跟文士是当时的圣经的专家，那他们一天到晚盯着耶稣听他讲道，为什么？挑他的把柄，随时把他给抓起来，送到罗马人那里去判刑，是这样的。所以耶稣为什么公开讲道，然后用比喻，让你这些信他的人。你能够明白耶稣在讲什么？让那些拒绝他的这些圣经专家、法利赛人跟文士等等，他们听了却不搞不清楚，搞不清楚。那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OK，所以的话， 那十二节，因为凡是有的还要再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连他有什么也要夺去，都要拿去。这个是讲是什么东西？这个有跟没有是指什么东西？不是钱财，是什么？这是一个属灵的洞见，属灵的认识，属灵的知识。所以，当一个人他谦卑的，他接受了耶稣等等，现在他来教会，他对圣经里面的事情越听越明白，越听越受用，越听越领会。当你阅读圣经，然后越在参加教会聚会，当你越听见圣经被规规矩矩的解出来、解释出来、应用出来的时候，你对神的事情越来越明白。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心里刚硬，他拒绝福音，他心里与神为敌，他来教会的时候听同一边讲道，参加同一个聚会，越听越不明白。所以这一句话是这个意思。OK，所以我们不能断章取义。OK，断章取义的话就是错的。OK，所以正确的解释跟应用，因为凡是有的。还要再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反正没有的，就连他有什么要拿去。OK，所以这个经文与经济不平等、贫富悬殊毫无任何的关系。所以结合上下文的解释，这个有是指灵里的理解 （spiritual understanding），灵里的理解。对于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犹太人来说，甚至他们对旧约的理解也会越来越少。至于那些因信而接受神启示的人，他们能理解的圣经越来越多。就像我今天早上讲到讲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一样，OK。我如果这个道跑去犹太人的会堂里跟他们去讲，这些人拒绝耶稣的话，他们所看见的就是创世纪15章里面亚伯拉罕把动物劈开成两半是这样。那到底为什么这样去做呢？这个目的是什么？What's the point？OK，不是虐待动物吗？OK，把这个牛活活的给它劈成两半，啊，血淋淋的摆在那个地方，对。对成的白的，那对那些信了耶稣，当我们从新约圣经回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耶稣的救恩是个钥匙，去开了旧约的里面这一把锁。当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回去看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说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的赘婿。OK，不是亚伯拉罕血条失控，里面 food coma 哇，这么重要的时刻睡去了。所以的话，所以我同一篇道跑去犹太人的会堂，跟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讲，他们就不明白旧约圣经了。那段圣经他就搞不清楚了，到底 what's the point？OK，那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讲，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那旧约新约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哦，原来如此。原来上帝在透过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的这个事情来教导我们关于救恩的真理。OK，所以的话，这个是对圣经里面的这个理解，然后正确的这个应用。OK，就是拒绝耶稣的教导，因为骄傲，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拒绝耶稣基督的教导会导致一个人灵里面的瞎眼，spiritually blind。或者一个人，他里面自我很强，他永远靠着他的旧的这个错误的世界观等等、宗教观等等来看福音的话，越搞越不明白。那你跟他讲福音，就好像对一个水瓶里面去浇水，那个水瓶是漏的，你浇进去的水、灌进去的水，80%从下面的洞漏掉了。哎，那你讲死了福音，他才勉强的明白一点个一两点的这样。OK，所以的话，当一个人他主观很强，他拒绝耶骄傲，他拒绝耶稣的教导的话，以至于什么使他灵里面变成瞎眼的、盲目的、搞不通、搞不清楚的。OK，那因为为什么？哎，对那些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律法，耶稣说律法的终极，律法的终极的目的，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旧约的律法指向耶稣基督。 旧约的律法在告诉你，就算一个人，以色列百姓，他们神的子民，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做不到的。做不到的话，你需要有一个代表来代替你做到了。你需要有一个代表来代替你承担你或毁约应当受的惩罚。所以，整个旧约律法就指向耶稣基督，不是让我们自己靠神行耶旧约的律法行的那律法来称义。他们这个是滥用律法，abuse the law。上帝透过摩西给以色列百姓律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律法是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怎么样把你引到耶稣的面前？告诉你，你行不到，你不可能去行到律法里面的要求。OK，所以那就说，那如果是这样，那你是罪人，罪人怎么办？需要救主。OK，说所有信的人都得到这个义。OK。好，OK，那这样子，我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一些问题解答好了。OK，那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上下文很重要，所以我希望你不能断章取义，别人在教导圣经或者。分享一段这个京剧的时候，你要去看看上下文在讲什么。
现在这个以色列哈马斯，阿拉伯人
对，
这个是战争，这个以色列那个总理，
纳特雅胡。
他就是一定要就想想以血换血，以牙还牙，
是啊。
一定要以十倍来。反正还是
Yeah.
要强硬的，就约这个词。
哎。
像这个，如果我们从圣经角度来去看它，
OK，
现在做吧。
对，这个马可福音12章里面哈，讲了一个凶恶园户的比喻。OK，园户的比喻，其实这个比喻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路加福音也讲。那个比喻在讲什么？那个比喻。讲一个葡萄园的园主，把这个葡萄园租给了一些佃户，然后他们去耕种那个葡萄园，然后他派人去收租金，结果这些凶恶的这个园户呢，就把他派去的人给打了，有的人杀了，那最后这个园主派他的儿子去收租金。那这个园户呢，又造反，把他的儿子给杀了。那耶稣这个比喻讲的是对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民间的长老等等这些人讲的。哎，那耶稣的 point 是什么？那个比喻，那个主人说，我现在要把这个我的这个园子收回来。那我要把它租出去给另外一些人，按时结果子的这些人。OK，那个比喻在讲什么？那个比喻在讲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上帝的儿子来了。那个比喻里面的葡萄园呢，就是指神的国。那现在耶稣来了，那这个神的国在旧约时代的话是以色列。以色列是神旧约时代神的国的彰显，那现在新约时代的话是教会。那现在当耶稣来了，那犹太人现在面对耶稣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你信他，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他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或者是你拒绝耶稣，就他是他不是大卫的后裔，你不接受他，不接纳他。所以，从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耶稣升天，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从那个时候以后，圣灵降临建立的教会，神的国已经从以色列旧约里面以色列的手中夺回来，给了新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是谁？所有信耶稣的犹太人跟所有信耶稣的外邦人，我们这里都是外邦人啊。加在一起，这个叫做教会。那所以神跟以色列百姓的约终止了，terminated。 Terminator，OK，、okay, 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啊，你看第八章讲的旧约已经慢慢的 fade away，旧约时代已经 fade away。今天你旧约你要有旧约，你要去旅行的话，你要有圣殿，圣殿没了，剩下一片墙，祭司没有了，祭司的制度也没有了，约柜也没有，圣殿里面有这些东西也都没有了，OK，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教学工具，是一个 teaching aid。教学工具，旧约的这个献祭制度，旧约里面的先知、君王、祭司这三个职分都 map 到耶稣一个人身上。旧约里面这个献祭制度，真正的告诉你，上帝所悦纳的祭品不是牛跟羊，这是上帝唯一能够悦纳的祭品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一个完美的人，不是动物，完美的人可以代替。人来钉十字架，来成就这个救恩。动物不行，人犯的罪不能去杀个牛、杀个羊来真正来替你死，不行的，因为这不是同等的，不对等的。人犯罪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没有罪的人来承担我们犯罪的这个后果。这个人只有耶稣基督 qualified，只有他有这个资格能够做这个工作。所以，自从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现在神的百姓的定义。跟谁是神的子民，谁是被拣选的族类？现在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而是什么？而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OK，所以换句话说，今天上帝的、西天的这个在中东巴勒斯坦那里的犹太人，他们是不是还是上帝的选民？No，No，旧约已经 fade away。希伯来书说，旧约现在被新约取代了。OK，那现新约里面，唯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灵里的子孙，灵里的子孙。那旧约时代，这个或者福音书里面那些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不接受耶稣，他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灵里面不是，灵里面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说：“哦，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说：“No, no, no，你的父是魔鬼，他起初就是杀人的。亚伯拉罕，你们所谓他是你灵，他是你的灵里的父的话，亚伯拉罕在欢欢喜喜仰望我，等我来。为什么？亚伯拉罕的救恩是要等我来成全，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忘记，亚伯拉罕也是讲谎话的一个人。OK，他也犯了罪。OK，所以的话，这个神的子民是仰望耶稣基督来，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来了，钉了十字架，他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真正的这种赦免。啊，所以那这些法利赛人要杀耶稣，他们怎么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耶稣说：“那你们的父是魔鬼，那起初就是杀人了。”这样，所以的话，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所谓神的子民？不是从肉身的角度，换句话说，从 DNA 的角度。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是谁？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也就是谁？因信称义的人，也就是谁？信靠上帝应许而得救的人，这些人才是上帝的子民，这些人才是上帝的选民，不是从肉身的角度，从遗传的角度，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民这样的。所以，真正受割礼的不是外科手术。真正受割礼是心里受了割礼的人，心里受割礼是什么？圣灵在你里面拿去了实心，赐给你肉心，这个是心里受了割礼，这个才是真正的割礼。旧约那个外科手术只是一个预表而已，有一天真正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的割礼，不是包皮，是我们里面的罪性需要被割礼，这样给除去，是这样。那这个是圣灵我们心里面动的手术。非人手所受的这个割礼，这个是医生做不到的，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呀。所以就今天以色列这个在中东的那个以色列，不是就是你不能把它继续看成神的这个选民，quote unquote 的那样，就像旧约时代那个以色列一样，不一样。耶稣来了，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转折点呀。
所以现在。美国支持以色列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是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吗？
是美，不过有一些美国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
他们支持是因为一些政治经济上的因素，而不是一个什么。
那、no, 有一些美国人基督徒，他们支持以色列是因为圣经的缘故，因为他们相信，圣经里面的这个，他们字面解释预言，他们字面旧约里面讲的预言。那旧约讲的这个预言是什么？旧约讲的预言，说弥赛亚再来之前，圣殿要恢复献祭，等等等等，是这样。OK，所以那现在还有一些美国的基督徒，还有一些犹太人在找约柜。在找约柜里面的这些金灯台等等这些东西，哎，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啊，你要找家谱啊，家谱被烧了，OK，公元70年主后70年，提多将军攻陷了耶路撒冷，烧了那个圣殿，家谱烧了以后，你就不知道谁是立位人了，没有立位人，没有人去那个去抬那个约柜啊，你不能去这个去献祭啊，等等。这些东西，那甚至你看新闻的话，前一阵子有一个德州的农场找了4个母红牛，然后把它空运，这个运到以色列那个地方，现在藏起来。OK，因为那个母红牛是跟这个弥赛亚再来献祭有关系的，等等等等，是这样的。所以的话，你的神学会影响你的这个你的很多东西，包括你现在的这个对地缘政治的看法。呀、
那谁那个啊？如果说圣经有讲说，将来以色列全家都会拯救自己。
Well，那就是今天我们只能够透过信耶稣基督而得救。OK，保罗写了罗马书，写了因信称义以后，不可能有任何人，因为自己的 DNA 的缘故、肉身的角度的缘故而得救，而是唯有只靠信靠耶稣基督。那这样子的话，这些以色列人，一定要悔改信福音才能够得救。不能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所以就得救，没这回事情。
我们过去听到，就说将来神会让以色列全家都得救。
那是他们要悔改信福音才能够得救，所有的人都是一样，没有例外，一定要悔改信福音才能够得救。
是要信靠耶稣。真的，我觉得那个家谱被毁掉，除了他们没有办法去恢复那些祭司，因为不能证明谁是。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也对等于，有些在说他是弥赛亚，他是大卫的，我
不
们
要，
没有办法。
现在就是说，这个献祭的制度从旧约到新约是一个单线道 （one way street），什么意思呢？就是新约是个教学的工具，旧约是个教学的工具。这个制度，君王、先知、祭司、献祭等等等等，这整个制度是指向耶稣基督已经要成就的工作，要成就的工作。那今天旧约是个影子，新约是个实体，实体来了，实体来了，旧约的影子已经不需要了。OK，那个旧约是个应许，我预表耶稣基督来，真正的实体来了，影子已经不需要了，是这样的。所以旧约里面这些东西是新约的这个实体，往后 cast 一个影子到旧约里面去，是这样。OK，所以那为什么就是希伯来书？你要了解希伯来书的背景。希伯来书的背景是什么？希伯来书的背景是。当时有一些新约时代，初期教会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所谓信了耶稣。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这个在罗马帝国里面，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OK，基督教是非法的宗教，受到迫害的。那这些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基督徒，那现在他就面临一个选择，OK，如果我继续信耶稣的话，那现在政府要抓我。再下去的话，甚至会残酷的对待我。可是因为我是犹太人，我可以回去去献祭。OK，那圣殿是七零年，主后70年被毁的。现在我们现在圣殿还没有毁，我可以回去献祭。那可不可以？那我这样子的话，我就变成一个合法宗教了，政府就不会逼迫我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你不可以回去献祭了。你不可以回去献祭，因为这是一个单线道 （one way street）。OK，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旧约献祭是预表耶稣基督来要成就的这些事情。旧约的献祭是预表流血的献祭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成就。现在耶稣已经来了，成就了这个救恩了，你不能再回去献祭了。 你再回去献祭的话，就表明耶稣基督根本没有来。你可以靠着献祭来罪得赦免等等这些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这个信警告他们，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警告他们，你们不可以为了这个面临现在的逼迫来放弃你的信仰，被 apostasy 被教，放弃你的信仰，否定你的信仰，回去去献祭。不可以的，真理上这个是不行的，是这样，yeah， 所以的话，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That's the point。
回到廖明刚才问的问题廖明问的就是说，这些如果是拿尼亚户，他是
对对对，
那就说他要招死罪，这就另一个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写
的啊，
很显然了，他就不是，他虽然是讲他是以色列人，
哎。
在我们基督徒来看的话，他不是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要牵扯到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神学里面有时代论这个圣约论，
哎，对，
那如果是这样，如果是照这样的看法，那时代论讲时代论的人
是，
他可能就是看到就刚你所讲的，那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说，啊，那就是这个
对
这个旧约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
对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现今的以色列人，现今的以色列，
对，
虽然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有144,000人最终
得救，哎呀，哎，
那是啊，象
征，那是象征的，144,000是象征的，对，对，
象征还是数字，
嗯哼，
那在这里面就是说，神并没有遗弃以色列人，还是有给他机
会，嗯哼，但你现在以色列人，你还是要信耶稣，是这样。那今天还是有所谓的 Messianic Jews， OK， Messianic Jews 就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今天有这些人，那甚至他们，你可以去观摩他们的敬拜，你可以学很多东西，是这样。哎，你像这个大城市纽约这种地方，甚至应该芝加哥也有 Messianic Jews， 这些是信了耶稣的一些犹太人，去参加他会堂，参加他们的敬拜。所以的话，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嗯，对，那还是继续有人信耶稣，还是有人信耶稣，对啊。
还有一个问题，你说那个，大家说要报复十倍，他们以色列人都被屠杀了1200人，现在巴勒斯坦加萨那边的人已经被死伤，已经死亡人数超过40,000了。
那这也是跟历史有关系的，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样的一个抗？跟他们历史背景有关。从不管是欧洲历史，从被掳到了欧洲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些原因，我想这些也是造成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或者历史上的情况背景，还有他们心里面的那种处境。那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我们说基督徒怎么看待？如果说今天我们也知道这个杀戮是不好，我觉得那这个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看待？当有人问我们基督徒的时候，说你觉得是怎样的情况？